各位弟兄姐妹好，那个我要分享这个哈，基本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啊，那但是我就决定哈，因为我准备这个东西的时间不是很多，然后所以我没有办法像过去我在准备主日学一样这样子那么全备，那所以我在你们都知道我 vacation 十天吗，那十天当然是会有心思一念放在这里面祷告神来开启我怎么样跟大家 share， 那么我就最后我觉得说好像看过去了以后我要跟你们 share 我就是看过去的那些那个内心的反应然后或是问题，所以请你们大家来帮助我。那当然就是说我看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走从第一章开始看，从序言里面开始看，那我就把这样子，我总共就是把每一个东西我看过去的时候在我里面有 impact， 我就跟大家可以来 share 我就 share 或是来请教大家的。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刚才钟汉讲，他说有一个智者说基督的生命好像三角凳子，那他讲说神的道，然后第二个是个人的经历，第三个属灵生命的实现。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当然我很直觉的就想到说，哦，他刚才讲的应该是就是说基督教里面的不同教派里面的呈现出来的那个生命样式，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在那边想说，他讲的三个状况到底指的是三个状，是到底他指的是哪三个？那有没有说很，就是说他讲了以后，我很清楚的可以就是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就去查，那我当然就第一他讲第一第二的时候当然直觉就反应他讲的当然是福音跟那个所谓的灵恩派啊。那但第三个讲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讲的是天主教的？过去的话不是他们都不准看圣经吗？然后就是你就是要 follow 就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还是当我去查的时候我在那边想说，哎，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说灵恩派怎么看我们福音派，我们应该是福音派的嘛？那有没有说福音他对我们福音派的那个，就说其实福音派你们有很多缺点，我就去查，就查出来的结果我查到的是唐崇荣的。唐崇荣他是归正神学，其实他对福音派是很多意见，他觉得福音派的话对神学的怎么讲的体会还不够正确。那所以呢他在描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有讲说啊，当然我们都很知道说灵恩派怕说太追重灵恩了，然后反而就不注重真理，或只有take 真理的某些部分不讲得很全面。那我们福音派就很全面吗？在这个基要就是归正派的觉得说你们福音派就只会就是传福音啦，其实你们讲的那个真理都不正确，所以你传到了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进来了以后因为他们的真理不正确所以很多就走掉了，这是他在那边讲的。所以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从这个里面真的让我们 check 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说我们天人教会很好，我们是应该是福音派的，我们很好，那我们真的很好吗？对，我们真的很好吗？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要再 check 的就是说三个，就是说我就不懂他为什么有一段落他说我们越是谈遵从圣灵引导就越发叫圣灵担忧。他当然他写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我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奇怪，第二次第三次我仔细在看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我要好好揣摩。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跟从圣灵的引导呢，那我应该很希望就是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为什么结果还是他讲的是圣灵会可能会叫圣灵担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当然就从圣灵担忧这个 keyword 去查那个就是圣经的部分，那我就查到以赛亚书63章10节，他讲说 你们悖逆，你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讲，当然悖逆的时候，我们会使圣灵担忧。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然后下一句就之后有一句后面很后面的一句，不应该讲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他就讲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想说第一节到第三十节应该就是概括了整个第四章的那个内容，所以好像似乎他就在那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神的门徒，我自己领会的，我现在确实是我自己领会的，我 很有可能是错误。如果我们真的是不走在神的心意上面，如果我们就是三，应该要有 三个重点，我们只重视一个重点的话，我们极可能就是到那个，其实我们行事为人的话，不是跟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就导致了到圣灵担忧的这个程度去。这是我在我的 question 里面，我的思想极有可能是应该要这样解释的。然后再来 following 再下一个部分，我是 suppose 大家都有读，所以我不没有 summary， 我就 share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的那个在我里面的 impact。 第四个部分呢，在我里面的 impact 里面呢，我有一个 question。他说做就是巴克在讲这他对这本书给的那个这个序不是序论，就是序言的时候，他就讲说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书，即便是我们当然都知道从那个 title 里面的话，当然应该是指的是基要真理的部分嘛，最基本的耶稣救赎的部分。但是他就提到了一个说，不单单是让那个信，就是说应该只讲刚信主的初信的人得到益处，这边就是我看到的 impact， 就是那些主的老羊，又老又倔的老羊也必从此书中得到造就。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老羊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呢？我应该也算一个老羊，但是当然跟很多人比的话不算老。那我知道说我生命里面的话，就是说不知道是我从我天然人的个性，还是说因为我是变成一只老羊的时候，可能跟人家跟初信的人谈，就是讨论的时候，常常我可能就单向 teach。那还有就是我从我跟我先生的分享里面，我看他这只老羊，那当然也可以看反映到我这只老羊，他不太是从经历里面去看东西的，他是从字句上面去看东西，真的画面去看东西。每次我跟他 share 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显出很不耐烦的，我说你就看嘛，就怎样。他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他这一批老羊就是要在字句上面看，他就不太能够接受说我想要从那个事物的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看。同样的，我这只老羊，我就只拼命抓着说我要从事物的里面看，我不想从他的那个经文里面去看。我想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老羊的那个提醒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老羊常常就紧紧抓住我们 good at 的那个东西，我们不太想突破，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本书真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来突破一些我们就是说的困境？所以大家想想看到底老羊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再来下一个部分的话，就讲到作者自己写的序论。那他这边当然就有讲到说，就是说他就说信徒对教义书籍的需求好像潮水一般时起时落，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渴慕知道圣经到底在讲，所以就有很多解经的书。那等到灵恩派的时候，福音派就是说，你看他们都没什么道理啊，也没有出过什么样的书啊，但是现在不同了，灵恩的书籍到处都有，对，而且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对啊。那但是呢，到底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就像他之前我们讨论的嘛，说他是不是只抓住某一个部分呢，并没有全面的呢？ 所以这个是作者对我们里面的来的那个提醒，他再次就提醒到的说，知识跟经验两者都要抓到一个平衡点才可以。所以如果我跟钟汉两个人，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可以真的在神里面和唯一的可以自由交通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平衡点，求神来为你们来为我们来祷告。然后那还有就是下一个部分呢，我就对我找到的 intent 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他就在那边讲说，他自己说我这本我写的这一本书，我们当然知道他在讲救恩论基要真理，但是他就讲说是所谓的救恩实现学。那我就说什么叫救恩实现学，从名词上面应该是不难体会，但是到我想要知道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就打救恩实现学找不到然后但是呢却是找了很多说基督教救恩就是说救赎论的定义。那很多例如说其中一个定义的话啊，我讲一个大概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体会这个作者里面对福恩派的那个担忧。因为他讲说他的定义就讲说，基督教信仰中有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信仰意义是基督教哲学中的崇高表现。这本身他在定义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哲学来看待，所以是其实是蛮理论的。没错，救恩我们看到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说很理论，我是真的一定要到那个进到那个程度吗？是真的跟我每天的真的是 practice 是有关吗？我每天过日子，我真的基要真理我很懂，到底是有没有关系呢？然后呢我再查到下一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提到当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救赎论呢，事实上可以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来辨明异端，什么是异端的时候，我们要从救赎的眼光来去更可以来分辨。还有当我们在谈不同哲学不同宗教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救赎观很清楚的来跟人家来就是说来讲明，人家才能够知道说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但是同样的他在这两个定义里面都是非常理论的，到底作者他讲的是说他今天要带我们进入到的是实践学的里面，实践学我们应该很期待，也应该要很 surprise 的心理是说，原来基要真理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很期盼，然后但是我也就是说，所以我就然后再来就进到第一真实的那个内容。那真实的内容里面呢，它就第一个部分呢对我的 impact 就是说，他就在讲说其实我们以为这些真理是很高深的学问，但是呢其实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教导真理的老师，然后他就讲说难道就是说对一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话，这是一个奢侈品，应该是很难会懂的吧。然后呢如果不懂的话应该也没关系吧。然后他这个作者就采用了当然是他对这个观念的话是就是说要我们来打破，说其实这个不是奢侈品，这个是必需品，应该像阳光空气水一样，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在罗马书中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用岂不知岂你不晓得吗这些的字句里面，然后呢把一些真理的部分来问我们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真理吗？你忘记了吗？然后就那他后面就讲到说其实这些真理对过去就是说，我想他所谓的过去应该是指说初代教会或是什么应该都是讲这是很基本的。就像以前我想说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就是去年不是就开始小问答吗？那其实过去小问答的话应该是可能小就是说一进去小孩就要背的东西， 那他们应该是很期盼说这是很基本的，你们需要背起来，而且你们需要明白的。但是说真的，凭良心，我真的这次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看看小问答。其实那个时候去年在弄的时候，一开始我有很认真跟，到最后我就没有很认真的去跟他了。所以这如果说你用小问答的问题来问我的话，可能很多我的答案都是错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在提醒我们说，其实这些我们看为很difficult 的，好像很高深的真理，其实是一个像阳光，对基督徒来讲是阳光、空气、水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这就是在我的 impact 里面对我的涟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回去里面更深的能够来 check 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然后在下一个部分的话，他就讲到了一个部分，他说大部分的信徒深信多半不是思考型，而是实现型的，人们总是爱做不爱想，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爱做不爱想吗？你是爱做不爱想吗？有做有想。谁是爱做不爱想？谁比较喜欢做而不想想？都不是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爱想不爱做。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都有那个问题。其实在思想这整个的大概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哈，就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智慧，他就是说有一个是说我怎么突然忘记有问题的思想跟行动，那个我忘记了啊，不是，就有一个是说
知易行难，
对，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我还在那边问他呢。但是我出来的，我最后想的结论呢，其实我是同意这个书上的作者讲的，我相信思考还是最重要的。对啊，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可以做了，可能我做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那我当然是必须要先明白神的心意里面，然后我再去做。那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呢，我只停留在那个我明白神的心意，最后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说我们想喜欢想不喜欢做，就停在这个懒惰的状态之下呢？对啊，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同意的，而且他后面引用了非常多的圣经章节，也是来告诉我们说，真的，如果后面的圣经章节，他讲了很多啊，箴言书，他要帮我找一找。对，就怎样，所以我是同意的，但是就是说我相信福音派的人一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教会的话都是就是非常重视真理的这个部分，传讲的部分。但是真的怎么样落实到真的我们平常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 share， 我心里面就因为最近中汉都常常在听那个外国人的讲道，那我们听的外国人的讲道，我就觉得是有跟中国，就是说一般华人教会是不一样的，他好像不会让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列出很多，他们可能列出个几点，然后再来就是告诉你说，有些的话，像我们最近在车上听的，一个是白人的，一个黑人牧师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很 passion， 然后他一讲就是好像激情的里面的东西，然后你就一定要就真的给你很大的激情，是这样。那个白人牧师呢就没有那么大的 passion 的那个，但是好像他更走到那个 detail 的里面告诉你说生活上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听的讲到大部分，我觉得好像 detail 还不太够，不太说真的扎到我的心里面。像我这次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我非常的扎心。他在讲说，他这里面他就作者就讲了一个东西，我来找一下我 mark 我扎心的部分是哪一个，我找一下哦。他说， 可能你会问，不少信徒对信仰真理并没有多少的掌握，然而他们不是每天也照常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吗？他们好像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妥嘛。那作者的回应就很直白哦，他讲说，问题就在我们所谓的没有不妥，乃是对现今世俗社会来说没有不妥，我们对社会没有太大的震撼力，就如福音真理对我们没有太大的震撼力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我这个部分我是很扎心的。我想说，我们真的，我们说真的，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空间，推到那个初代教会的话，可能我们就是那个被那些使徒骂的那批人，也说不定。对啊，对，可能。那我不知道说是我是导致我们这样，是因为说我们太多的妥协，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是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这个时候有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部分是我很扎心的，我很扎心的对我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确实好像真的，我们日子不是也照常过吗？我们对信仰真理说真的，掌握的真的那么好吗？我觉得我是很认真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我没有办法来回应那个纪要小问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甚至今天他在那边讲说很多圣经章节的时候，例如说他在讲说，那个登山宝训，然后还讲说罗马书里面的东西，其实我没有一个整个大 picture 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凭良心讲，我对圣经的掌握还是很有限的。对，那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我求神，那我就说可以，我们可以更谨慎的来想这个事情，到底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到底我们真的是习练的通达吗？那然后下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在我里面的有 impact 的部分，他就有提到说，对不起，他就讲的一个很实际的部分，就讲说登山宝训。他说，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他里面讲的东西都是很生活的，所以我就看登山宝训的里面到底有讲什么。当然里面有八福，有讲说我们应该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做盐做光，然后呢论经营是什么，论启示是什么等等，论施舍是什么，论进食是什么，天什么叫天上的财宝，所以是非常的很生活化的。它背后的话没有一些纪要真理来，我们如果没有纪要真理，我们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去接受的话，我们会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后果。我过去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碰到很多人的，他们都很厉害，都说哦，我圣经很熟了，怎样怎样，因为他们就是不信。对啊，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基要真理在我们的背后，就像说我们，他讲到说这个真理是让我们可以来辨明说这个我们的信仰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些的话，极可能我读圣经，我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我怎么样做好人的一本书来看，怎么样把我的行为提高的一本书来看，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走到一个错的方向，是我要用我的老自己，把我的老自己 improve， 然后变得好一点。但是我们在基要真理的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一回事的。神要带领我们走的是要把你的老自己全部的弄掉，他要的是完全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一开始是很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神赐给我们跟神一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慢慢成长的，这个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可能结果 我们可能跟世界的人一样，说慈济也在办好事啊，然后就是他们也碰到灾难的时候也做事，我们也是一样啊。但是我们会不会，如果说我们对基要真理不是很认识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到最后，如果说我的研究没有弄错的话，好像就是说会变成说现在最常讲的是什么，是不是纪元啊，还是什么，就是说啊什么都可以啦，佛教的也可以啦，什么也可以啦，这是神用的，神对基督徒就是用找耶稣来救我们啦，然后对那个徒就是用什么人来救我们，就变成这样大纪元，是不是新纪元的方式呢？会不会我们就可能会变到这个程度，如果我们没有基要真理来 support 的话，对，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什么新世纪，对，我们怎么可能最后就走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所以再三的让我在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我同意作者给我们的，真的是给我们的提醒，然后呢不但是给我们的提醒，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从他提到的，就是说他这边讲到的保罗还有最后的提到的那个故事，在那样子这么战争的这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这个人还可以很就看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很 panic， 他就不一样，这两个人就不一样，然后他就很清楚知道这个人一定是那个属神的人，然后呢就问他，当然就是属神的人。我们真的可能可以在这样子的患难当中可以行出来的是这么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有那样子的平安，然后就像保罗一样碰到这么多，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么多患难，他还可以这样子往前走，心里面是蛮有那个大喜乐，然后呢蛮有平安，然后他也知道他前面的路是有可能是真的。他第一次他被关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出来，其实到后来他很清楚他不会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真实的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也有他的蛮有大喜乐呢？如果他里面真的不是有那样子的圣经真理在他的里面的话，可能他真的没有办法，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然后他就提到，我唯一可以跟你们 share 的就是说，这边就提到说，他提到说，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里面，就是这一段在讲，因为我才finish 完约翰福音，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跟大家就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分享。这13章到17章呢，是等于是说主耶稣。就是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了以后，然后他等于是跟就等于是最后跟门徒私下的谈话，然后他就是门徒知道他一再的说我要离开你们了，然后门徒当然会担忧，然后他就在那样子门徒担忧的情况的里面，他就讲到的内容呢，第一个在第13章他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主耶稣就帮门徒洗脚，然后呢然后指出来就说就说他会被卖，然后呢要叫门徒就说彼此相爱的那个命令。那14章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讲说我会去，那去但是呢我去呢的目的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今天呢我要为你们预备这个地方呢，是为了准备你们将来可以做比我更大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就讲说我会就是说会有另外一位保惠师会来，而且呢是要来，他会来到你们的里面，你们这些爱我的还有遵守我话语的人的里面，那然后呢他来到你的里面呢，你就蛮有平安跟喜乐，他会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然后到了第15章的时候，他就讲到除了就介绍保惠师以外，他就再进一步的就讲到说， 这个住在你里面，住是什么意思？然后甚至都讲到就是说三位一体的合一的那个关系的里面。然后再来的话，他就是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就跟就是预告门徒说，你们将来一定会受逼迫的，你们会受逼迫的，但是圣灵呢会来，就是来预备你们可以做，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仍然来为我来被我来使用。然后基本上的话就是这几个章节，这几章就是来告诉我们哦，甚至第十七章的话就讲到荣耀的部分。那我们听到这个部分，其实这是耶稣在临别的时候最后的证言。其实这几章是很困难的，它里面牵扯到三位一体的那个真理，就是我们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真理，然后又牵扯到合一，什么叫合一，然后又牵扯到真的，我们就讲说就是圣经的这个要理问答的时候，人活在这边到底什么目的，是荣耀神的一生为乐的，这个很难的部分。他就讲到说，这个部分其实是神要走了以后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话语。所以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叫你们要懂这些，你们才有办法去面对将来的情况。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懂，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然后那我再来的话就学我自己这个路上的行程，就好像有点类似的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的事情。就是说他就讲说，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我应该分享到什么时候？他就讲说，我们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所以他就讲基督徒的那个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这边讲的他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走到那一段了吗？人生在世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的同在，以他为乐。这是在最后的那个地方啊。那然后当然他就讲到保罗之前的内容，就讲保罗，然后我们最后的那个部分就讲在战争的时候那些人的。那我就share我就是在那个旅途上面的经历。这次旅途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每次去 Texas 的时候都直接去我哥那边，然后我们都没有去别的地方，所以 Texas 的时候我们只认识 Houston。 那这次我们就说有机会到 Dallas 去，原因之一就是 Dallas 的票比较便宜，还有 Dallas 我居然找到我已经三十几年没看见的小学同学，然后他没有结婚，他在教会服侍，然后他现在是神学生。所以当我知道这个地方，我就说我一定要去达勒斯，我一定要去达勒斯跟我的朋友见面。然后我就安排说，哦，我们应该是没问题，飞机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他的教会，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敬拜，然后去看他们的教会。然后我就很充足的时间跟我同学分享，然后再来我们就再去我哥那边。结果飞机在天空盘旋了两个钟头，可能一个多钟头都没下来。对啊，因为就下不来，天气很不好。然后下来了以后，当然赶到那边的时候，人家就是刚好结束了，他们都要吃饭了，我就 miss 掉一个主日。那但是呢，等到我下来了以后呢，就是看那个手机 internet 上面，我就第一个就感谢神了。昨天达勒斯才有龙卷风把人从就是很多车子从那个 highway 上面弄下来，死了蛮多的人。那我们去的那边虽然天气不好，但是算是很安全的。然后虽然没有机会经过主日，我跟我同学碰到的时候，真的谈的就是组里面的人就是不一样，就是很 close， 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们聊得很愉快，非常的愉快。然后第二天我们要住在那边一天了以后，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真的是要按着行程，就是我直接到我哥那边去吗？ 然后我心里面想，我们都没有机会去别的地方，我要不要去别的地方去看看，就去 San Antonio 去看。就到了 San Antonio 了以后，其实之前 我不知道神在我心里面的感动，你说这次是你 mission trip， 我心里想当然是 mission trip， 然后跟我哥传福音。但我到了 San Antonio 了以后才发现，他那边真的是很多的古迹，尤其是阿拉蒙啊，本身是一个圣地，是敬拜的地方，虽然以前被弄成那个军事基地，但是然后他在他那个附近的地方其实有很多过去圣徒的，就怎么讲啊， Spanish 那时候占领 Texas 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宣教嘛，宣教在加上占领，所以他们其实辟了很多那种，他们就讲 mission， 我查字典的原因就是宗教聚集的那个居所，他们就有很多，所以我们就沿着那条路叫 Mission Road 一直开，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 Mission Place， 看了很多算古迹，然后我心里面就很开心啊，我就说哇好值得哦，我终于知道这一次 Mission 除了说要来传福音以外，还有真的到 Mission Road 里面去干 Mission 对啊，然后再来我们就到我哥那边，到我哥那边的话就跟以前一样，就是都一样，不要一样，然后但是我这次我没有直接跟我哥哥讲福音，对，因为其实过去都一直讲，对，那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要就是跟他们有一个很 good time， 就是大家都很愉快那样子，对啊，那我们当然很愉快了以后呢，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没有去过墨西哥，我要去墨西哥看看，就我哥说不能去墨西哥，墨西哥太危险，所以我就到我们就 plan 嘛 plan， 因为全部的天都是阴天，只有一天是晴天，就一天是晴天，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是只能就是利用主日，就是主日那一天走，然后赶到最南边的那个海边去，然后因为一开就要5个小时，然后在那边停个2天，然后再开回来。那我然后我就跟钟汉讲，然后我说但是我们 miss 掉主日，我们已经 miss 掉主日了。然后他就，然后我说，我们给我们可能在车上可以来听呢，听什么一些就是就是说 message 嘛。如果我要去那边的话，我也可能也是到外国教会，对，所以那他就弄。但是他们的 highway 是开很快，75迈，所以我们听的那 message 根本比那个 highway 外面声音比那个 message 的那个声音要还大，根本听不到，对。所以就也没有办法听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去了。到去了那边以后，真的很漂亮，那边真的非常漂亮。哦，然后第二天天气又是大晴天 ，South Patre Island 又大晴天，那个海滩是可以开车在那个海滩旁边这样子的。对啊，那我们虽然没有 4x4， 但是有一小段我们可以开普通车。是很漂亮，就你就觉得你到那边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在电影里面，你是变成主角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很快乐，很快乐，非常快乐的。然后我就说我们要去，一定要去墨西哥附近的一个 beach 看。然后开过去了以后，就发现，哎，我居然有一个检查站。我就问我们在 Texas 境内怎么还会有检查站呢？那我就想说我们只有那个 driver license， 其他的东西都没带，所以我就先下车，我就跟那个就问那里面的军人啊，就想说我只有 driver license， 我们什么都没带，可不可以？那个地方可能是没有什么人，所以他就说哦，我们知道了， OK， 下次要带哦，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就过去了以后就回来了以后呢，又要快要接近检查站，我就 ready， 我就说我们要把 driver license 拿出来，然后我就在收我的皮包的时候，发现我的皮包不见了。然后那时候好紧张，我想说怎么办，要去检查站，我还跟那个军人说我们有 driver license，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 green card 而已，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是不是还在车上怎样的，就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还好第一个检查站的时候，那个人我已经跟他讲过话嘛，所以他看一看我，他就说哦走了走了，就 没想到我们要开回去的时候又有一个检查站，那个检查站很大，他真的是把车子都拦下来了，然后他就问我们说，哦，你们是什么身份啊什么的，那我就说，哦，我儿子是 citizen， 那我们是只有我们不是我们有 green card 那样子，但是我们又没有带 green card，然后他就把我先叫过去，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我那时候因为我之前穿在车子里面鞋都脱了，我就比较慢，然后就那个人看我很慢，他就说啊不用了，你先出来就好，所以他就问钟汉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让钟汉过，然后就问你，他说下次也要带 green card 哦，但是我就想说怎么办，我的皮包不见了，我要搭飞机啊，我没有 ID，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我怎么办？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平安，就说发生了就发生了吧，也许就我根本没有带出来，留在旅馆也说不定，也许我就在根本都放在我哥家里面，到了旅馆了以后没有打电话给我哥也没有，那我确定已经丢掉了，确定已经丢掉，那我们只好去 police 那边啊，去报备啊，然后那 police 就很 nice 的一个 police， 我在美国丢了三次包，这是我的第三次，这个 police 是最 nice 的一个 police， 他不但帮我们，而且他说正常程序要5天才能拿到那个 report，然后我就说我现在钱我不担心，卡可能我们就要处理，但是现在最要担心的是我要上飞机，难道我一个人留下来吗？或者是我们就变成要开车回去吗？就那 police 就说我去跟我的 supervisor 讲，看他有没有办法，就是给你们一个 favor， 最后我就拿到这个 favor。那然后我里面当然在等的过程啊，我当然也会说，我当然会很 upset 说怎么又丢了。然后那这一次我就观察钟汉，以前我丢包啊，他都不会讲任何的话，然后都我自己去处理嘛。那这次的话，就他陪我去处理，然后他就有讲一些话，他说谁说叫你那个皮包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你也应该知道，你不需要那些卡，应该把它拿起来。他没有一直讲，但是他就跟以前比就是讲了一些，然后我当然不会讲，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子啊，怎样怎样的，对啊，然后之后你就回旅馆啊，然后警察还帮我们把 report 送到旅馆里面去，知道这个警察有多 nice， 那
两个钟头
把东西全部都弄好了，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睡觉啊，弄得很晚就睡觉了，起来的时候然后林正汉说我没睡好，我说你为什么没睡好，他说我一直在想你可能丢在哪里，我说丢在哪里，想到了也没有用啊，一定又不见了啊，然后呢我然后之后到了很后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哦，我们来想哈，这是我第三次丢包，我们这丢包的这个经历我们蛮熟悉的，我们这第三次丢包跟我们这三次的经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就要学了，我第一次丢包是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当然那时候丢的时候我很气我自己，我就想你为什么丢包，真的不小心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心里还想说早知道就把你面前用掉了，怎样怎样。第二次丢包是我已经信主了，但是就是说还是蛮前面的，我没有太大的说像过去一样我责备我自己，因为我是很容易丢东西，在台湾就常丢。那但是呢，我记得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心里面还想说，早知道你就把你面前全部用光，平常你那么神干嘛？这是我第三次丢包。我竟然连这个意念都没有，我没有这个意念，完全没有这个意念，说早知道就把钱用光的意念都没有，我心里就想说神你要来告诉我这个丢包你要让我得着什么，然后我要从丢包的经历里面去看到你的恩典有多大，当然就警察给我那么大的恩典，对啊，然后哎，我居然这次不会 take care 钱的事情。那钟汉也有他的不一样，过去他人不 care， 他说你丢包你丢包你自己去处理嘛，这一次他反而变成比较 worry 的那一位，他去看， 虽然我们生命的呈现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神都在我们里面起很大的变化。对，然后到了，然后到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已经有警察的 ID 都没有问题嘛。但是我真正到了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有一张那个 boarding pass 算一个 ID 一份 ID， 你有一个 police report 也是算第二份 ID， 我们要三份 ID 才可以。他就一直问我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还有没有其他，我说我所有的就全部都丢到那个包里面没有了。然后他就讲到 credit card 什么什么，我说没有没有，就他就讲到一样东西，他说你有没有 check， 就是说我说我有 check， 我说我有 check 的时候，林珊珊说你怎么会带 check， 我说我平常因为皮包都有带 check， 我这次就什么都没有弄，我就把那个就是根本没整理，我就带随手带了，所以我就拿我那个 check，我就成了我第三份的 ID， 我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啊，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我的先生给我了一个我要听的部分，他就告诉我说，下你既然这么容易忘记，下次你就是尽量不要带，你就不要带。对啊，那我心里就最后我就跟周安说，对啊，如果是完全按照你的方法的话 ，checkbook 我也不能带，但是我就过不了了。对，所以我说然后我就跟东来说，重点可能还是不是这个，重点是在这样子的 situation 的里面，你怎么以神为乐，你怎么来看神给你的恩典。然后当然我也会 check 里面会说是不是我 miss 掉这两个主日，所以神就给我一个 lesson， 我也会这样想 I don't know，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重点跟随神的重点真的是以神为乐，然后不用很这样子紧张兮兮的怕神会punishing， 因为神 promise 我们今天所有我们面对到的东西都是要来建造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他最大的目的，所以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我们就来以神为乐，在神的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来更多的来认识神。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喜乐的部分，像我就他那时候在讲圣经真理的时候，其实我就查了以神为乐，然后就很快的知道说，哦，他就列出来说 Bible 里面有多少人是以神为乐的典范。那第一个就讲说哈拿的，因为生了那么久了没生没有小孩，然后基本上他得了小孩，所以他以神为乐，那当然他祷告的东西神应许他了。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大卫以神为乐，那大卫他犯很多罪哦，但是呢他知道他在这个罪中，神只要他就是求告神，只要他认罪，他就可以得到那个赦免。还有他在患难当中，他在这么多征战当中，神会给他足够的能力来面对，所以他是以神为乐的一个典范。那下一个圣经章节讲的就是哈巴谷书的，无花果都不开花了，橄榄树都不结果，他还是以神为乐，因为他里面有很深的那个信仰的根基在他的里面。下一个人讲的就是讲的是那个玛利亚，她怀了孕，她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圣灵感孕到她腹中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救世主的那个来到，她以神为乐。但是呢他可能会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但是他在这个情况当中他还是以神为乐。再来以神为乐的典范除了保罗，就是所有的雅各书里面也有讲，那个彼得前后书里面都有讲，就是这些跟随主的这些使徒，他们以神为乐，所以他们在大患难当中还能够来欢欢喜喜。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好的跟不好的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神为乐，让我们可以来经历什么叫做，我不再说啊，为什么我钱包没找到，我怎么以神为乐？我如果要以神为乐的话，应该是一个 miracle 让我钱包就在警察局里面了，被发现了，我才能够以神为乐。如果我们的认识只有到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以神为乐。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今天在这个 case 的里面，我当然因为有一些分离了，所以我可以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说我生命里面我还就是说只停留在那边，我没有再继续的发掘。虽然在这个世上，警察局那边也给我恩典，我在 pass， 我在过海关，我在登飞机也给我恩典，这边也恩典，那边也给我恩典，一大堆恩典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以神为乐。还有呢，我要顺服的是什么？我要顺服的是，我下次应该听我先生的话。如果能够清干净的话，我就要清干净一点。但是我下次可以带一个 void check with me， 以防万一。对，所以这就是我要 share 的部分。